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进到一个新的系列，这个系列是关乎神话语当中怎样引导我们面对一些艰难，或者要特别今次提到的就是破裂中。什么叫破裂中呢？就是关系的破裂中，或者是人与人之间，或者是人与这个社会之间，或者甚至是人与神之间的。那我们一起有个祈祷先。多谢恩主带领我们今天早上这个时间，好欢喜快乐。上帝，你给本宣家有未来新的继任的主任牧师，我们听到的时候欢喜快乐，也都为到潘牧师过去30多年忠心良善的在当中服侍，我们深信神你自己会祝福他和他的家庭前面的道路。我们也都为这个梁牧师他要接任这个新的主任牧师，在这个过渡的阶段，我们求主你恩灵。同样我们今天崇拜都愿意我们的聚焦在你的身上，求你与我们同在，同心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每次想起梁牧师和潘牧师将要交接这个日子终于公开了，为此呢都想邀请弟兄姊妹常常祈祷，不是那么多教会是那么容易过渡或者是有人接任的，包括自己的华人宣道会都是这么说，我们还欠缺在大温地区约莫20位的主任牧师。你想不想做？你来 啊，真的。我们教会真的很感恩我们有主任牧师，有继任的主任牧师。这是神的恩典，愿荣耀归给他。我们今天来看一段经文，很短，9到21节。我分了5个版面，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会由姊妹先读第一版，弟兄读第二版，最后第五版的经文我们一起诵读。请姊妹先读。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行切，圣徒有缺乏要供给，异乡客要殷勤款待，要祝福逼迫你们的，要祝福不可咒诅。诅咒，对不起。要与喜乐的人同乐，要与哀哭的人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心高气傲，不要苦咒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可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各位亲爱的，不要自己申冤，宁可给主愤怒留地步，因为经常记着主说，申冤在我，我必报应。我们一起来读。不但如此，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们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不要被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清楚。还记得我上一次来讲道的时候都是讲到罗马书，那次讲到不能隔住的爱，无论是现在将来，无论是那些地上的或者是天上的，都不能够将我们和主隔住。在罗马书的写作的作者保罗的身上，我们看到他对外邦人传福音那种的使命，那种的托付。他没有违背那个从天上而来的意象，远赴外邦去将福音带到由小亚细亚，跟着去到欧洲， 在整个罗马的社会里面都受到影响。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是不是只是向外邦人传福音呢？不是的，他其实都很想向他自己的同胞来到传福音。所以是由罗马书的第九章到第十一章都交代以色列人将来他们对救恩的回应是怎样。所以写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的时候呢，写到一段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就会看到罗马书的一些历史背景。其实罗马书的历史背景里面呢，牵涉到呢，究竟这个教会，罗马的教会，是不是保罗所建立的呢？就不是的。因为保罗要去罗马的时候呢，其实在罗马教会建立的时候，保罗都未出到去传道，未去到这个罗马的地方传道。但是他出了去传道之后，而这些传道的得了福音的人呢，相继地在一个大都会里面聚集，然后呢他们建立了当地的教会。所以建立的人呢，是包括有犹太教背景的基督徒，即是我们今天称为犹太基督徒。另外有一些不是犹太背景的基督徒，而他们因为听了福音而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们称他为外邦或者外族的基督徒，即是非犹太的基督徒。这两组人在一个大都会里面聚集之后，就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交错的一种的状况出现。犹太基督徒本身他们从耶路撒冷，或者是他们曾经在远方去到耶路撒冷，如果大家记得《使徒行传》的时候，有不同的人呢，是来自远方去到耶路撒冷朝见这位上帝的。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就是五旬节的时候，福音透过这一班人呢认识了之后，而他们回去原居地。所以这个可以是最早期罗马教会的一个伏笔。他们回去罗马，他们因信了这位基督之后，他们就建立了犹太教背景的基督徒的教会，我们今天称为新约的教会。所以这个是一个部分。另一个部分就是保罗在到处传道的时候，有些人移居，从他们的不同的地方移居去这个罗马的地方，然后在那里发现，哦，原来有聚集的地方，所以呢他们呢慢慢聚集在一起呢，就建立了罗马的教会。所以罗马的教会呢是有两种的，最少两种的一个文化在里面，一个是犹太教，一个是新约的外邦的基督徒。那这两种人走在一起的时候呢，其实他们的背景里面呢还有一个很特殊的状况出现。我们要参考一下使徒行传，因为使徒行传又记载一件事情发生呢，就是在第十八章的第一第二节。这些事以后，保罗离开雅典来到哥林多，他遇见一个生在本都的犹太人名叫阿居拉，跟着就提到他的妻子伯基拉 Priscilla， 从意大利来，大概是从罗马那个地方，因为这里译克奴隶，即是不好意思，即是译得好像译了奴隶一样，克鲁帝，咁和合本呢就译做格鲁雕 ,Quartus。咁命令所有犹太人都离开罗马。大家留意到命令所有犹太人都离开罗马。克鲁帝系边个，就系当时喺主后大概49年呢就发生呢件事。就系罗马当时嘅政府凯撒，呢个就系凯撒。克鲁帝就认为当时搞事的这班犹太的基督徒呢搞阵啊，就命令他们要离开罗马。所以这段时间呢，所有在罗马驻扎的犹太人呢，这些的基督徒呢就离开了。那剩下什么呢？我不是犹太的基督徒嘛，我是外邦的基督徒，我咪留得低咯。 咁所以我就冇呢個嘅身份唔認同嘅問題啦，我就繼續留喺羅馬。咁當時羅馬嘅教會咧就以主幹咧就係呢啲外邦嘅基督徒咧繼續發展。去到羅馬嘅教會啊，羅馬嘅基督徒，即係嗰啲猶太基督徒，因為格魯丟已經過去啦，慢慢淡忘咗呢件事啦。佢哋咧又翻去搬翻去原居地啦。哇！見到咧呢啲外邦嘅基督徒咧已經發展得相當多人啦，佢哋變成一個少數。咁呢個問題就出現啦。所以羅馬書寫落嚟嘅時候咧，確實有呢一個咁樣咁強烈嘅羅馬背景喺裏邊。當我哋睇到呢度嘅時候咧，我哋不其然咧就諗到一件事啦。究竟邊一種嘅基督徒強一啲啊？猶太嘅基督徒強一啲啊，定係新約外邦嘅基督徒強一啲啊？就睇下你邊個時期啦。早期嘅時候咧，都係猶太嘅基督徒強一啲嘅，因為佢哋係神嘅選民，神嘅話語交付咗俾佢哋，佢哋自視過高嘅。睇外邦人咧，唔好意思啦，呢度講得俗套啲，睇外邦人係豬嚟嘅。猶太人，不潔淨噶，唔好走緊佢哋啊！佢哋掂過嘅嘢，我哋都唔能夠掂嘅，因為不潔淨啊。所以我猶太人係固守住好多舊約摩西嘅律法。大家知道咧，喺羅馬書寫落嚟嘅時候，正正係喺主後嘅50多年，而發生喺格魯丟或者呢個克魯帝嘅羅馬嘅凱撒大帝命令驅逐猶太人出去離開呢個羅馬城嘅時候咧，其實喺49年，喺同一年大概48、49年之間咧，就係《使徒行傳》15章。大家如果讀過《使徒行傳》，你就知道係出現咗一個耶路撒冷嘅大會。保羅傳道第三次之後，翻到去耶路撒冷大會處理一個由長老同埋當時候嘅宣教士啦，或者呢啲牧者同埋长老一齐嚟到去处理嘅，就系外邦人嘅信徒，究竟佢哋需唔需要依从摩西嘅律例？讲咗一大轮之后，彼得就站起嚟，各位唔好为难嗰啲外邦基督徒啦，唔好为难佢哋啊！圣经系咁样记载，唔好为难，点解啊？因为他们不是应该固守我们犹太人那些律法规条的。不过由于有很多不同的外邦的地方仍然读犹太人的律法，所以就吩咐了4件事，就请那些外邦的基督徒要遵守。第一，避免那些禁戒偶像的食物，因为外邦人他们没什么所谓，但犹太人呢很有所谓，避免免得產生紛爭。第二咧，唔好食嗰啲勒死嘅牲畜，同埋血。你中唔中意食豬紅噶？我做咗信咗耶穌之後，我就唔食啦，因為免得有啲基督徒話：，你食血喎、啊？聖經明明講血係生命啊嘛嚇。咁啊，當然有啲基督徒咁樣睇啦嚇。咁有啲咧唔係嘅喎，凡物都潔淨嘅喎，豬紅好好食嘅喎。是吗？即咁点啊？有啲人认为呢一日强，有啲人认为嗰一日强，有啲人认为呢啲食物食得，有啲人认为呢啲食物唔食得。保罗话唔好争辩啊！信心大啲嘅，苦就嗰啲卑微嘅人。当罗马当这个耶路撒冷大会第十五章提到的内容当中，还包括淫乱的事情，四方面：禁戒，避免禁戒偶像的食物，不要吃那些勒死的牲畜和血，还有是淫乱的事情。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这几样东西是比较容易去接受的，外邦的基督徒。所以当时这个大会出了之后，大家就公開地接納了外邦的基督徒，他們不用好像猶太人那些基督徒那樣，他們要守割禮啊，你今天都不會，是吧？所以這種情況底下，讓我們看到原來猶太人信了耶穌之後，他仍然都 守住摩西在旧约的律例的，甚至要求那些外邦人外邦的信徒你们都要守的。所以耶路撒冷大会之后就有一些地方要保守住，有些地方就不需要了。去到格鲁雕，即是刚才讲的路迪克路帝黑路帝将犹太人赶走之后呢，而剩下的外邦信徒呢继续去发展方面的工作，这里就形成两种不同的文化动力在这里发展着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由耶稣出来传道之后，你发觉为什么那些长老啊、祭司啊、文士啊那些呢，成日针对耶稣想捉他的话柄，就是因为旧约的摩西律法紧紧地箍住这些犹太人，认为你说耶稣是基督他们不接受。因为基督是哪位啊？就是神命定将来的弥赛亚，耶稣眼前这个人只不过是约瑟的儿子而已，玛利亚的儿子而已，怎么会是弥赛亚呢？所以他们不承认不接受，甚至当耶稣自称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们就针对这一点呢，认为他讲了前往的话，即是讲了自大啊，或者是涉足了他们犹太教的一个这样的信仰，所以呢就耸动人呢来到去逼迫耶稣啊，甚至将耶稣呢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就是耶稣的结局，是因为他代表着神，是神的儿子的身份，而犹太人不接受他。可见呢由这个这么远的原因呢，看到保罗在后来呢，我就要看下一些的历史。这是以后指什么呢？就是当时保罗在第十七章的时候呢，他是有机会经过暗非波利，经过暗非波利阿波罗尼亚，然后去到帖撒罗尼加。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帖撒罗尼加，因为有卷书是讲帖撒罗尼加的。咁嚟到帖撒罗尼加嘅时候呢，保罗只係喺嗰度逗留咗三个星期，如常一样喺犹太嘅会堂当中去讲述耶稣是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最初喺犹太人嘅观念里面唔会係合埋一齐嘅。对于我哋外邦嘅信徒嚟讲，耶稣基督係合埋一齐嘅，对唔对？但佢哋唔係嘅。佢哋係认为耶稣就係耶稣，基督係另外一位等候嘅，仲係要等耶稣，并唔係基督。梗係啦，当时佢哋钉死咗耶稣基督，点会认耶稣係嗰位基督呢？所以透过呢件事呢，圣经就话呢啲嘅犹太人呢就耸动全城。留意一下蓝色嗰段词，这些捣乱天下的人也来到这里了。在和合本呢就是这些搞乱天下的，好像瘟疫那样搞乱天下的人呢终于来了，就是指保罗西拉这些的传福音的人。他们来到了耶孙，就是当时收留了保罗和西拉的一个的教会领袖。当时呢他们就要踩上去捉保罗和西拉的时候呢，去到耶孙家就发现空无一人。那没办法了，就捉了这个耶孙出来呢做所谓做一个公审啦。在公审的过程里面呢就要求我话这些人是违背凯撒的。当时是边个做啊？就是这个黑奴隶。透过这件事给我们看到，原来当阵时这些人是怕凯撒听到有一个新来的王呢是犹太人的王。凯撒是王，他有犹太人的王。咁会点啊？认为呢啲犹太人喺度搞叛变啊，所以为咗要划清界线，喂，呢啲系我哋反对嘅，系犹太人所反对嘅一个新嘅信仰嚟嘅，所以咧就去迫害保罗同埋西拉，所以捉唔到嘅时候就捉咗一个叫耶孙啊，呢个真系冇办法啦，佢嘅家庭里边咧受欺凌啦吓，但系同时间咧喺帖撒罗尼加里边咧。有好多信主的人，这些信主的人呢圣经提到了，有些人听了劝即是信主，就是从保罗和西拉那里听到之后呢，有好多虔诚的人，许多啊，即是好多虔诚的希腊人， 呢啲都系外邦人，佢哋信咗啦。然后咧，尊贵嘅妇女也不少，提到有女士信主，而且系有啲地位嘅、尊贵嘅啊，嗰啲嚟信咗主。我哋睇下一章，十七章第十节，当犹太人密谋嚟到捉保罗同埋西拉嘅时候，话细息唔对，咁点啊？有人咧当夜啊，弟兄们咧就立刻送呢个保罗就去到海边，因为之前行陆路咧就俾人哋追到啊嘛，咁依次行水路啦，就去到海边坐船离开帖撒罗尼加，就去到比利亚。去到比利亚之后咧，圣经就记载啦，呢一班帖撒罗尼加嘅犹太人点啊，追到去比利亚。弟兄姊妹，如果你追受一个人是因为什么原因啊？他争我钱啦，是咪？追受他啦，他跟我有仇啦，我追受他啦。还有呢，他对我不住啦，我追受他啦，是咪？这班人真是搞乱天下的，不是保罗和西拉，是这班人搞乱了基督教会的发展，就追到去比利亚。所以又挑拨当地的人来到去谋害保罗和西拉。这个背景大家清晰了，为什么当时的人是会和基督教里面产生了犹太的基督徒以及外邦的基督徒之间是有些不协调呢？尽管犹太人信了主之后，在耶路撒冷大会所颁定的不需要外邦人再守这些的国礼啊等等啊律法啊等等啊，其实不是所有的犹太人他们都接受到的。所以有些不接受的就觉得你们这些外邦的基督徒呢搞乱天下了。我们又留意到在第十七章记载，但有几个人依从他信了主，其中有阿律巴古，一个很出名的地方，公开辩论的地方，其中有一位议员叫做刁尼修，还有一个人有名的大马里，还有几个与他们一起的人。上高六色又提到了，当时信主的人多了，有很多人信了，并且呢提到有尊贵的妇女，男人亦不少。那我们纵观这个历史的背景呢，使徒行传十七章，然后看回十八章的时候，你就知道当时的处境是犹太的基督徒以及外邦的基督徒将来在罗马教会就产生两股很不同的文化和张力。大家有没有想过你在香港来到加拿大有没有张力啊？BAC 都不同我教会的，当然不同，因为你教会的名字不是叫 BAC 嘛，是吧？那些不同我传统，即是这样做这样做的，真的不够好了。那你都有你的传统带了来加拿大的，是吧？你尽管是基督徒，大家都是基督徒，是吧？我们的身份认同是基督徒，不过我们来自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教会成长的背景，多多少少是真的有些不同。那不同就是不是信仰内容不同，是信仰表现出来的生活方式有所不同。所以为什么耶路撒冷要开大会呢？为什么使徒要跟这些长老一起要议定一个的结论，就是外邦人不用再遵守某一些摩西的律法呢？特别那四样一定要守的，就是对于外邦的基督徒来说，就是因为这种原因，大家的张力的产生，不协调的时候会有些什么问题出现，就好像快步一样分开两次，就好像个脊一样，一个你有你的我有我的，就好像河一样，还有井水之间，河水与井水就老死不相往来，会不会这样啊？还是所有的溪流汇聚成为一条大河呢？还是各自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来到演绎着那个微小的灯光呢？所以保罗 写到罗马书的时候，提到头先九到十二十一次这一段的经文。如果你就咁普通读，你没有理解这个历史的背景呢，你不觉得里面好像有些什么那么特别的、哦。如果你将这个场景套下去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原来保罗写信给当地的教会是处理着当时一些的问题。我们读神学的时候，我们都用一个这样的读神学的观点，认为保罗写书信的时候不是随便写的。当然圣灵感动是一件事，对不对？一定是圣灵感动保罗呢要写一些的东西。但同时间保罗是听到有一些外邦的教会面对的问题的时候，不知道怎样处理，所以保罗是针对着地方的教会所面对的问题呢而回信的。所以我过去读圣经呢有一个这样的看法，越来越强烈的看法。保罗特别神留下在保罗书信当中的内容，很多时候会讲的内容呢，第一很关键重要的就是什么是救恩。很多卷书都提及救恩的内容的，重重复复的。为什么？因为陌生，对当地的教会来讲是陌生。如果我写一样很重要的东西，我要话给我的远方的朋友知道，请问要写些什么？一定是重要的东西。而且当时书信往来都不是普通人可以做得到的。你要识字啦，你要给到钱啦，然后呢要带人托人去寄啦，即是跑腿咁㗎，不是而家咁方便 email 啊，不是的。是要花好多嘅精神心力，写嘅时候又是要好清楚咁细心写落去。请问可唔可以拆㗎？即是我写错咗啊，游一游去再写过啦，打错字啊再串过啦，得唔得？唔得㗎喎。因为那篇嘢写落嚟错咗，你就可以重新再抄过㗎喎。所以係好谨慎地将佢写落嚟。当然我哋今日见唔到原来嘅版本，只能够见到抄本。抄本嘅认真程度就係佢哋係逐个字粒咁对嘅。咁点样对法？对完之后呢仲喺中间插一个印落去，跟住睇下嗰啲字对唔对，咁呢个係对唔对，咁样对法㗎喎。你抄错一个字先唔对啦，唔对嘅时候睇下边度唔对啦。所以係好认真处理緊教会里面嘅问题，呢个问题唔係无中生有㗎。所以我哋再嚟睇下九到廿一节啦。保罗在十二章的时候，即是说第九节之前，亦都可以这么讲，保罗讲到这个救恩是关乎犹太人和希腊人的，或者一切相信的，即是罗马书第一章，一切相信的关乎他们的。所以去到第十二章讲完这个救恩之后，讲到救恩的生活，这个救恩的生活呢就是从十二章的第一节开始，所以是连住上面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很明显讲到信仰，但他讲到生活不是只是信仰在教会里面嘛，还有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会是怎样呢？想想罗马的社会是怎样，当时的世界就是知道罗马的社会是怎样。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测验何为神的善良顺存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去到第九节我好像落不到去了，是不是没了应该？哎，不好意思，抄个版本没有抄到这段经文，是的，可以重新翻的，是的，重新翻，是的。爱提到这个第九节，一开始提到开宗明义讲爱是有行动的，即是大家要记得，当在两种不同的张力的里面，其实 要化解呢啲嘅问题，唔系你嘅智慧，唔系你嘅技巧，而系你有冇嗰种嘅润滑剂。两个唔磨合，系因为当中少咗啲嘢。所以保罗喺罗马书第十二章咧都讲到恩赐嘅，但系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四章所讲嘅恩赐，却系有唔同嘅目的。哥林多前书讲紧嗰啲就系霸气嘅恩赐，大家斗比嘅啫吓，即系你系咪好啲，我比你更好啊，我有恩赐比你强，系嗰种。但系罗马书第十二章讲到恩赐嘅时候咧，佢里边提到要专一，你唔使搞咁多啊，你要专一吓，你唔使同人比较，你系专注喺你嘅服侍。跟住佢提到爱嘅时候咧，就是一种润滑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正正是恩赐不配搭，而且身体比较之下没有那种软骨 的调整，就产生很多的问题了。所以如果你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作为你婚姻婚礼里面的劝勉的诗篇，当然是可以的，但严格来讲那一篇并不是婚礼的信息，是讲紧恩赐与配搭之间，为什么不能够用爱去调和？因为爱才能够将两种或者 多元的恩赐来到调整好。如果没有爱，算不得什么，是不是 ？Nothing， 什么都没有。即使你很有信心，移山倒海。即使你好有语言的天赐、恩赐、天使的话语，你都懂得讲，最终都是打锣打鼓，得个嘈字。所以弟兄姊妹，来到罗马书讲到爱，又是回来，如果没有爱的行动，你的爱在嘴唇边，就好像雅各书所讲，那个人来的时候肚饿，你就说哎呀，你平平安安回去啦，愿你吃得饱，穿得暖，唔该，点啊？同佢食一餐咯，系咪啊？所以呢度有提到一啲嘢咧，系好针对当时罗马外邦人盛行嘅教会，接触翻啲罗马嘅犹太嘅基督徒背景嘅人，佢哋成为少数嘅群体嘅时候，嗰种嘅。张力，爱不可虚假。提到恶要厌恶，善要亲近。你从两极去睇咧，爱嗬，但系另一方面咧，你系要恨恶罪恶嘅，即系你唔系话爱埋嗰啲罪恶嘅。美善嘅啊，呢度善啦，可以讲美善嘅要去贴近佢，恶咧要远离佢。你要厌恶恶、哦，等于你厌恶乜嘢呢？如果你厌恶曱甴嘅咧，嗱，我咧就系好似只曱甴咁啊，我咧就唔怕老鼠，所以老鼠咧我就追住佢嚟到，即系而得佢咧，即系喺我脚下嘅。但系曱甴咧，我好惊啊！我就唔知点解咧，脚都软晒嘅，见到曱甴咧，唔该你搞掂。但我好佩服我妈、哦，佢见到曱甴咧就系、是，碾死啊！跟住，因为曱甴伤害细蚊仔机会大过老鼠，所以留有一只曱甴喺度咧，你要厌恶佢哦，等佢唔好伤害，造成伤害。厌恶就系你嗰样嘢唔中意嘅，你就远离佢。但系善应该系美好嘅，你要亲近佢，你要同佢贴近。你唔好离善太远啊！弟兄姊妹，讲翻呢啲内容嘅时候，就想起好多我哋所熟悉嘅文化、熟悉嘅冲突，同呢段经文、同呢段写作经文嘅背景，正正系有相似嘅地方。我哋要谂一谂，保罗。点解要喺撕裂当中要提出呢一啲嘅内容呢？爱弟兄要相亲相爱，爱固然系肯定噶啦， 爱那些具体的人的时候要相亲相爱、啊、当然爱弟兄姊妹啦、啊、我们都明白的，要相亲相爱，供应人要彼此推让，不是争住来的。所以专一的服侍、啊、不需要一些争住来的东西、哎、可以让的、哦、你可以能够有一个胸襟来到让其他的人成长、啊、我觉得潘牧师这个就是胸襟了、哎、30年了，应该比后起之秀继续成全往后的工作、其实宣道会是没有规定退休年龄的，你做到100岁都可以的，还可以受薪的，真的。其实加拿大是这样的，但是他都鼓励有退休年龄的，退休年龄就是65，鼓励而已。但有些是真的做到70、70多都还有人的。不过我们再之前的主任牧师张道行牧师呢，现在89岁了，今年刚刚过了89岁。过去的礼拜或者过去的一个月都在我们常青坊里面每堂都来讲道，退而不休。轻轻一点那些就不像主日崇拜，不像其他的带领工作，不像短宣。其实短宣他在87岁那年都去过秘鲁，我们都为他紧张，不过他带着他的儿子陪同他一起去，那就差得远了，是不是？所以有贴身的儿子来服侍，所以他都没有上山的，因为我们都担心他去到一个这么高压的地方，高山症那怎么办呢？搞不定的嘛，对不对？所以他只是去到利马带领着弟兄姊妹。所以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灵里火热，要常常服侍主。我们看到保罗所 提出的这些内容的当中，是针对着我们一些信仰里面的盲点。写给谁呢？是写给犹太的基督徒、啊、还是写给外邦的基督徒呢？所以罗马书看的人应该是两种的基督徒都有。当你看到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即不要因为其他的因素我们就不侍奉了。唉，他是那边的，他侍奉够了，我就转头山头主义匿埋了，我宁愿做沙漠教父，自己讲的啫。会不会躲避呢？会不会不侍奉呢？就因为有你我就不侍奉了。我真的见过的，见过就是有你就没我。那个弟兄还在我面前指住我后面那个人讲，不过后面那个人在车外，他去我就不去。你说几撕裂啊。我跟我的仔和个女之间都有些撕裂关系。在过去的日子我不为意，但是当在近这10年当中，我开始了解多些，明白多些，同埋佢哋亦都愿意讲返佢哋过去细个成长一啲trauma 创伤。令到我发觉我同我仔女之间係有道墙，佢哋成日都用窝去形容我同佢哋之间嘅关系。所以喺10年前大概我就开始拆墙啦，明白多啲啦，探究一下什么是墙，那部墙代表什么意义。其实有很多片段开始充斥出来，跟仔之间的冲突，跟女之间的冲突、其实呢这些片段呢慢慢回忆起呢，那些就可能是一些拉了，有些拉可能还未伤好的，还在那里 痛楚的。所以作为爹哋呢，我真係唔知点算呀。当然我都同太太一起去经历緊点样去拆墙。咁我就发现一个事实，慢慢明白佢哋多啲嘅时候呢，我就开始站喺佢哋嘅角度去思考事物。有一次甚至个女婿呀，我个女结婚，我女婿呢单独约我出嚟，爹哋，佢叫我爹哋。我想单独跟你谈谈， 咁我梗系知道好认真啊。咁啊，单独约咗喺餐厅。诶，佢同我倾嘅内容咧，其实我都明嘅，我都了解嘅。不过当时有一句说话咧，令佢觉得我唔系好明白。啊，呢句说话系咁，我话我过去所做嘅决定，喺我当时有限嘅资源同埋安排底下，我认为我已经做咗最好嘅选择。但是这个最好的选择不代表是一个最好的结果。那个结果可能对我的仔女来说是一个痛苦的回忆。所以我的女婿跟我说 ,Daddy, 你觉得你觉不觉得你需要改变，如果事情再发生的时候你怎样选择。我女婿都读心理学的。嗯。即我女兒是心理學，我女婿也是心理學，現在她也是讀心理學，準備 做 counselor， 即她想著跟我女兒開一間 counselor 的公司我明白了她分享的原因，我就知道、哎、我需要有些突破，雖然我那一刻 是拿了很 多我的理由呢去維護我的尊嚴和維護我這個決定呢，过咗去我唔后悔，但其实我应该后悔，因为结果令到我觉得应该后悔。所以无论呢啲决定系点样产生嘅墙，一个一个嘅砖头慢慢筑成，弟兄姊妹点样去破解？我哋睇落去，在盼望中要喜乐，患难中。呢度提到好多患难嘅事情，有人逼迫你嘅事情，有人对你不好的事情，保罗说不要逼迫，不要咒助他们逼迫你的人，是要祝福，祝福那些人，因为那些人不知道，那些人不明白，所以那些人危害你，不是因为他有心危害你，因为他在不明白的处境底下跟你之间产生 conflict。 正如我不认识我的儿女，不认识他们成长的人生阶段，我做了一些令到伤害了他们的事情，我后悔的。同时我接受他改变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些难处令到我不改不得。我发觉跟他们相处之后入不到他们的世界。三年前我去第一次去接触的就是心理辅导。三年前我用了九个月的时间去跟一个年轻的辅导员跟他倾谈我家里面的事。啊、他真的很有心，给我一些 insight， 给我想想我怎样去站在我儿女的立场去想，或者站在我太太的立场去想。我经过这九个月之后，仿如不是说脱胎换骨，仿如一个醒悟，alert到我应该作出改变。咁如果系一个成熟嘅人，或者系一个我哋 mature， 改变应该系由嗰啲愿意去改变嘅人先行。你唔好觉得你系最难行嗰、那个，你可以咁讲，搵一个最容易行嗰、那个。如果你觉得你系容易行嘅，你就勇敢行落去，改变就会出现。这两年我和我仔女之间是有一个很突破性的改变，或者这三年之间是因为我通达了一件事，我明白什么是痛苦，我明白我需要表达的感受，而他们要表达他们的感受，大家才能够敞开个心来到在饭桌上和解。所以我每个礼拜现在和仔女女婿都会有些 board game， 有些游戏的时间，还有呢有些分享代祷的时间。参与他们的生活，我第一次被个仔邀请我跟我去看 hockey， 我从来都没有看过，在加拿大是第一次跟个仔去到 hockey， 当然太太也有份啦。原来很精彩的，6-2啊，哇，那场是非常精彩，打到美国呢就惯低了。咁我哋好开心，同埋睇到加拿大文化，原来 hockey 系咁即系咁热衷嘅，好特别嘅。 我睇到同佢哋建立翻呢一个无形嘅界限，其实需要大家都行前一步。所以我女近来同我的关系唔同咗，我同我仔嘅关系觉得又系唔同咗。我哋喺度进步紧、发展紧，唔好就坐嗰啲你觉得，哎呀，佢搞到我咁。有啲系你嘅成长背景，唔系因为佢，系你嘅成长背景令到你冇办法突破。好啦，最后我哋睇嚟最后一节啊，我特登 highlight 咗呢一节经文，因为你这样做，因为你如果你咁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喺佢嘅头上，哇！如果就咁读，咁咪绿熟咗佢咯，炭火堆喺头上，其实梗系唔系咁解释啦。真正嘅解释就系一句好短嘅谚语啊，就是、解释炭火有咩用呢？炭火是一个作用来的。如果在古代的社会里面是没有灯的，或者油灯，是不是炭火一般可以作为煮食的主要工具，我喂饱它煮食。第二，炭火是带来温暖的，你家未必有油灯，油灯未必那么暖，那你需要用炭火去温暖你。第三，炭火都带来光明的，照亮你一家。炭火是好处来的，你将一些好处摆在你的敌人的心里面，他的头上，就是说在他的心里面，你将好处摆在他的心里面，你是可以说以德报怨，将你可能过去受的亏负，他对你不公平，对你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但你今日愿意在神的面前，我不追究住，因为深渊在哪个？在主，主必报应嘛。我反而是将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以德报怨。弟兄姊妹，有同样一个状况，就是以恶报恶的，有选择的。如果我们作为一个今时今日的基督徒，会在二十世纪里面，你行哪条路呢？你可以揀，你想好像保罗劝勉紧外邦的基督徒和犹太基督徒，喂，不要这么 你人多了， 你大了，你是不是讲嘢犀利了呢？定是你要谦卑一点去抚就那些卑微的人呢？犹太基督徒的群体弱小，你是不是要顾他多一点呢？最后我讲一个很真实的事例，一对从英国过来的基督徒探访我们的教会，我跟他谈起偈，因为英国曼彻斯特那个教会的主要牧师，当时我是看他读神学的，他是做实习，我就在同工会跟他有分享，当时他头发黑到黑漆漆，因为年轻嘛，但现在他白到比我更白，我不算白了，是不是他白晒头发，因为教会由二三百人去到二千多人，外来的基督教的香港基督徒和慕道朋友涌入这个教会，他们的教会在短短三年之间就分了四间堂，座堂的牧师讲了几十人，他们就好好去分配怎样做牧养。但是出现一个问题，旧那批老华侨移民的香港人的基督徒，哇，现在回来教会面目不识，什么都不亲切，排队等厕所还要等好耐。请问可不可以接纳啊？可不可以忍让一点啊？可不可以胸襟大一点啊？好希望弟兄姊妹在世间上的破碎关系，如果不是有神话语的引导，没人敢行，没人敢做。但是敢行敢做的人会看到祝福在背后。我希望今天的例子，我个人的经历，是你起步的开始。我们一起祈祷。亲爱主，我行过一些人生艰难的路，子女、夫妻，但是看到神你赐恩祝福，你让我 能够有反思，让我有改变，让我看到过去的不是需要作出改动，以致关系的墙可以被拆毁。主帮助我们今天活在大时代的里面，有很多不是真理的问题，而是做法的问题，尽管有一些对错的问题，但是主让我们学习，学习如何去跟这些人，跟我们自己来到相处。主啊，这个世界纵然是不公是事实，但是主让我们都能够在一个不公义的社会，仍然秉持着主你给我们追求善追求爱的心智，我们交托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